上回讲到，哈利波特很巧妙地给他的教父小天狼星布莱克写了一封信，正要把他寄走。这封信很短，相比之下，所花的时间就很长了。在他写信的功夫，阳光已经慢慢照到屋子中间，现在他能隐约地听见楼上宿舍里的动静了。他小心地把羊皮纸封好，爬过肖像洞口，直奔猫头鹰棚屋去了。
如果我是你，我才不会走那条路呢。
正当哈利走在过道里时，差点没头的尼克突然从他面前的墙里飘了出来，惊得他不知所措。
吉利鬼正在搞一个滑稽的玩笑，要捉弄下一个从走廊中间帕拉瑟凶向前面走过的人呢。
是不是让帕拉瑟吊在那个人的头顶上？哈利问。
太有趣了，确实如此。
差点没头的尼克用厌烦的声音说，
吉利鬼从来玩不出什么巧妙精细的把戏，我得赶紧去找血人巴洛，他大概能够制止这件事。再见，哈利。
好的，再见。哈利没有向右转，而是向左转了，走了一条较远但更安全的路去猫头鹰棚屋。他走过一个又一个窗口，都能看到外面蔚蓝明亮的天空。这是他的心情越来越好，他待会儿还要参加训练，终于又能回到魁地奇球场了。什么东西蹭了他的脚脖子一下，他低头一看，只见管理员那只骨瘦如柴的灰猫罗丽斯夫人悄没声地走了过去，他有两只灯泡般的黄眼睛盯着他看了片刻，然后钻到忧郁的威尔夫雕像后面不见了。
我没做什么坏事，
哈利冲着他身后喊道。看他那样子，无疑是一只急急忙忙去找主人汇报的猫。而哈利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他完全有资格在一个星期六早晨到猫头鹰棚屋去呀。现在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空，哈利走进棚屋时，没有玻璃的窗户晃得他睁不开眼睛。一道道银白色的阳光纵横交错地照进这个圆形房间，几百只猫头鹰栖息在原木上，在早晨的光线中显得有点焦躁不安，有几只显然是刚从外面捕食回来。哈利伸长脖子寻找海德威的身影时，脚下踩着细碎的动物骨头，铺着稻草的地面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
你在那儿？
他说。在靠近拱形天花板最顶部的地方看见了海德威。
快下来，我有一封信给你。
海德威低低的叫了一声，展开巨大的白色翅膀飞下来落在他的肩头。
是的，我知道外面写的是伤风，
哈利对他说，一边把信拿给他用嘴叼住。然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压低声音说，
但这是给小天狼星的，你明白吗？
海德威眨了一下琥珀色的眼睛，哈利知道这表示他听明白了。
那就祝你一路平安，
哈利说着带着他来到一扇窗口。海德威用力蹬了一下他的胳膊，腾身跃起，飞到了外面明晃晃的晴朗天空中。他一直注视着他，直到他变成了一个小黑点，彻底消失不见了。然后他把目光转向海格的小屋，从这扇窗户正好可以看得很清楚，然而烟囱没有冒烟，窗帘拉得紧紧的，很明显仍然没有住人。近邻的树梢在微风中轻轻摇摆，哈利望着他们，享受着新鲜空气吹拂在脸上的愉快感觉，心里想着待会儿的魁地奇球训练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他，一匹巨大的爬行动物般的带着翅膀的马，跟那天拉着火锅子马车的那些怪马一模一样。只见他像一手龙一般，将坚韧的黑色翅膀充分展开，忽地从树丛中飞了出来，如同一只奇异的巨鸟。他盘旋了一大圈，又忽地一头扎进树丛。整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哈利简直不敢相信他看到的情景，只知道自己的心像打鼓一样砰砰的狂跳。这时身后猫头鹰棚屋的门开了，他吃惊的跳了起来，猛一转身，看见秋章手里拿着一封信和一个包裹。
你好，
哈利下意识的说。
哦，你好。 他气喘吁吁地说，我没有想到这么早就有人上来了，五分钟前我才想起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。
他拒接手里的包裹。哦，哈里说，他脑子里似乎一片混乱，他很想说几句好玩的风趣的话，但脑海里闪过的却是刚才那匹可怕的长翅膀的怪马。
天气真不错，他指了指窗外，他的五脏六腑似乎都因尴尬而缩成了一团。
天气，他居然在谈天气。
是啊，
秋说，一边东张西望寻找一只合适的猫头鹰，
正好适合打魁地奇球，我整个一星期都没出去。
你呢？
也没有，
阿里说。秋选中了学校的一只谷仓猫头鹰，他轻声唤它落到他的胳膊上，猫头鹰落定后顺从地伸出一只脚让他把包裹系在上面。
对了，格兰芬多找到新的守门员了吗？
他问。啊，找到了，阿里说，是我的朋友罗恩·威斯莱，你认识他吗？
就是那个讨厌龙卷风队的人，
秋很冷淡地说。
他有长处？
是啊，我想是的，不过我没有观看他的选拔，我被关禁闭了。
秋抬起头，
包裹在猫头鹰腿上只系好了一半。
那个姓武姆利奇的女人真讨厌，
他低声说，
就因为你讲了他遇难的实情，他就关你的禁闭。大家都听说了这件事，整个学校都传遍了。你能那样跟他针锋相对，真是很勇敢。
哈利的五脏六腑又一下子膨胀起来，速度之快使他感到自己真的能从洒满鸟粪的地面上腾起几英寸呢。谁还在乎一匹愚蠢的飞马呢？秋认为他真是很勇敢。一闪念间，他甚至想趁着帮他把猫头鹰腿上系包裹的机会，故意假装不小心的让他看见他受伤的手背。可是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刚刚冒头，猫头鹰棚屋的门又被推开了。管理员菲尔奇呼哧呼哧的走了进来，他那塌陷的脉络纵横的面颊长得紫红，下巴上的垂肉抖个不停，稀疏的花白头发乱糟糟的，显然他是一路跑来的。罗丽斯夫人小跑着跟在他脚后，盯着头顶上的那些猫头鹰，饥饿的喵喵叫着。上面传来一片翅膀不安的扇动的声音，一只很大的棕色猫头鹰气势汹汹的把嘴扎得哒哒直响。
啊哈，
威尔奇说，拖着脚朝哈利跨进一步，皮肉松弛的面颊气得直抖。
我得到了一个情报，你打算订购大批的大笨蛋。
哈利抱起双臂瞪着管理员。谁对你说我订购了大笨蛋？
秋望望哈利，又望望菲尔奇，也皱起了眉头。
他胳膊上的那只谷仓猫头鹰用一条腿站累了，警告的叫了一声，但秋没有理会。
我有我的情报来源，
菲尔奇洋洋自得的咬着牙说，
现在把你要送的东西交出来。
哈利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拖延就把信寄走了。他说，交不出来了，已经走了。
走了？
菲尔奇说，气得五官都变了形。走了，哈利平静地说。菲尔奇恼怒地张开嘴，嘴唇无声地开合了几秒钟，然后用眼睛扫视着哈利的长袍。
我怎么知道你没有装在口袋里呢？
因为我看见他寄出去的，秋气愤地说。菲尔奇立刻把矛头对准了秋章。
你看见他？
不错，我看见的，他激动地说。片刻的静默，菲尔奇瞪着秋，秋也瞪着菲尔奇，然后管理员一转身拖着脚朝门口走去，他的手停在门把手上，扭头望着哈利。
如果让我闻到有大粪蛋的味儿，
他通通通的下楼去了。罗丽斯夫人恋恋不舍的看了看那些猫头鹰最后一眼，跟着他下去了。哈利和秋互相对望着。
谢谢，哈利说。没什么，
秋说，这才终于把包裹系在谷仓猫头鹰的另一条腿上，脸上微微泛着红晕。
你没有订过大粪蛋吧？
没有，哈利说。
真奇怪，那他怎么以为你订了？
他一边说，一边抱着猫头鹰走向窗口。阿里耸了耸肩膀，他和他一样，也觉得这件事蹊跷得很。然而奇怪的是，他此刻并没有怎么把它放在心上。他们一起离开了猫头鹰棚屋。等他们走到一条通往城堡西区的走廊口时，秋说：“我要从这边走了。”“
嗯，我们再见吧，哈利。”“
好的，
再见。”
秋朝哈利嫣然一笑走了。哈利继续往前走，心里暗暗一阵狂喜，他总算跟他有了一次完整的对话，并且没有感到尴尬。
你能那样跟他针锋相对，真是勇敢。
秋说他勇敢，他并没有因为他活着而恨他。当然了，他更喜欢塞德里克的知道。不过如果他想在塞德里克之前邀请他参加圣诞舞会，事情可能会完全不同。当哈利向他发出邀请时，他似乎真心为自己不得不拒绝他而感到遗憾。早上好。哈利来到礼堂，来到格兰芬多桌子旁，罗恩和赫敏的身边，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：“你这么开心，有什么喜事啊？”罗恩吃惊地打量着哈利，问道：“待会儿要打魁地奇球吗？”哈利高兴地说，把一大盘咸肉和鸡蛋拖到了自己面前。
是啊，
罗恩说。他放下吃了一半的面包，喝了一大口南瓜汁，然后他说：“听着，你愿意早一点跟我一起出去吗？就是在训练前陪我练习练习，这样你知道的，我就多少有点球感了。”“
行啊。”哈利说。“慢着，我认为你们不应该这么做。”
赫敏严肃地说，“
你们俩都落下了一大堆家庭作业。”
可是他突然停住了话头。早晨的邮件来了，像平常一样，一只长耳猫头鹰叼着预言家日报朝他飞来，看着很危险的落在糖碗旁边，伸出一条腿。赫敏把一个纳特塞进他的皮钱袋，拿过报纸，目光犀利地浏览着第一版。这时那只猫头鹰抖抖翅膀飞走了。“
有什么有趣的内容吗？”
洛恩问。哈利咧嘴笑了，知道洛恩是急于把赫敏从家庭作业的话题上引开。“
没有。”
他叹了口气。“
都是关于古怪姐妹演唱组的低音乐器手结婚的无聊废话。”
赫敏打开报纸，把自己挡在了后面。哈利又津津有味吃了一份鸡蛋和咸肉。洛恩呆呆地望着高筑的窗户，看上去好像有点心事。“
等一等。”
赫敏突然说道。“
哦，糟糕，小天狼星。”“
出什么事了？”哈利说着一把抓过报纸，他用力太大，把报纸撕成了两半。他和赫敏各自拿着一半。“
魔法部从消息可靠人士那里获悉，小天狼星布莱克，那个臭名昭著的杀人魔王，等等等等，目前就藏在伦敦。”
赫敏忧心忡忡的小声读了那一半报纸。“
准是卢修斯·马尔夫，我敢打赌。”
哈里压低声音气愤地说，“他在站台上确实认出了小天狼星。”“
什么？”
罗恩惊慌地说。“
你该不是说……”“
嘘！”另外两个同时说。“
魔法部提醒巫师界，布莱克十分危险，杀害了13个人，从阿斯卡班越狱出逃。”“就是平常的一套废话。”
赫敏说完放下那一半报纸，忧郁地望着哈利和洛恩。“得，他再一次一步也不能离开那所房子了。”他小声说，“
邓布利多确实提醒过他不要出门的。”
哈利愁眉苦脸地望着他撕下来的那片预言家日报，那一页的大部分版面都被一则魔金夫人长袍专卖店的广告占据了，显然是在搞减价大甩卖。“
嘿！”
他说，把报纸摊在桌子上，好让赫敏和洛恩也能看见。“看看这个。”“
我各种袍子都有了。”
洛恩说。“不是。”哈利说。“看，在这里有一篇小文章。”洛恩和赫敏低头细看，那篇文章还不到一英寸长，在那一栏的最下面，标题是“非法侵入魔法部”。斯多吉·波德莫，现年38岁，家住克拉彭区金链花园2号，目前在威森加摩接受审判，被控于8月31日非法侵入魔法部，并企图实施抢劫。波德莫被魔法部的警卫埃利克·芒奇抓获，芒奇发现 他在凌晨一点企图闯过一道一级保密门，波德莫拒绝为自己辩护，被判两项指控成立，在阿德卡班监禁六个月。斯多吉·波德莫，洛恩慢慢地说，就是那个头上像顶着一堆稻草的家伙，是吗？他是凤凰社的。
嘘，洛恩，
赫敏说，一边惊恐地望望四周。在阿兹卡班监禁六个月，哈利十分震惊，低声说道，就是因为企图闯过一道门。别傻了，不只是因为企图闯过一道门，他凌晨一点钟跑到魔法部去做什么呢？赫敏压低声音说，你们说他会不会是在给凤凰社做事呢？罗恩小声而含混不清地问。
等一下，
哈利慢慢地说，斯多吉那天是应该来送我们的，记得吗？另外两个人都看着他。是啊，他应该护送我们去国王十字车站的警卫之一，记得吗？就因为他没有露面，穆迪恼火的要命，所以他不可能是在为他们办事，对吗？
那也许他们没有想到他会被捕，
赫敏说。这也许是诬陷，罗恩激动地嚷了起来。不，你们听着。看到赫敏脸上威胁的表情，他戏剧性的突然降低声音，继续说道，魔法部怀疑他是等不利多一伙的，所以大概是吧，他们就把他引诱到魔法部，他根本就没有企图闯过一道门，也许他们是在故意编造一些借口好把他抓起来。哈利和赫敏沉默了片刻，思索着他的话。哈利认为这似乎有点牵强附会，但赫敏却显得很感兴趣。
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。
赫敏若有所思地叠着他那半张报纸。当哈利放下手中的刀叉时，他仿佛突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
啊，对了，我想我们应该先写 Splot 布置的那篇自株传粉灌木的论文，如果顺利的话，还可以在午饭前开始练习麦克教授的非动物召唤咒。
哈利想到楼上等着他的那一大堆家庭作业，心里感到有一点内疚。可是外面的天空那样清澈蔚蓝，令人心旷神怡，而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其他的火弩箭了。
我是说，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再做，
洛恩说。这时他和哈利走下草坡，直奔魁地奇球场。他们肩膀上扛着飞天扫帚，耳边依然回响着赫敏严峻的警告，说他们的普通巫师等级考试肯定会门门不及格。我们还有明天呢，他太把功课放在心上了，那是他的毛病。顿了一下，他又用微微有些不安的声音说，他说不让我们抄他的，你认为他真的会说到做到吗？
我想他会这么做的，
哈利说，但是这个也很重要，如果我们想留在魁地奇球队里，就必须多加练习。
是啊，没错，
罗恩说，语气一下子振作起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做这些事。他们走进魁地奇球场时，哈利朝右边望去，远处近邻里的树木黑黢黢的，随风微微摇摆，不见有东西从里面飞出来。天空中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几只猫头鹰远远的在猫头鹰棚屋周围盘旋。他需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那匹飞马又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，于是他把它从脑子里赶了出来。他们在更衣室的橱柜里拿了球开始练习，罗恩守住那三根球门柱，哈利充当追球手，想办法让鬼飞球突破罗恩的封锁。哈利认为罗恩的表现相当不错，哈利试图破门进球，但他进攻的球有四分之三都被罗恩挡了出来，而且他的状态越来越好。两个小时后，他们返回城堡吃午饭，饭桌上赫敏明确告诉他们，他认为他们没有责任感。然后他们又回到魁地奇球场开始真正的训练。他们走进更衣室时，除了安吉丽娜，其他队友都已经在里面了。
怎么样，罗恩？
乔治说，冲他眨了眨眼睛。
还好，
罗恩说。在走向球场的一路上，他的话越来越少。
准备在我们面前露一手，小不点击掌，
弗雷德说，毛蓬蓬的脑袋从魁地奇球袍的领口钻出来，脸上带着一丝坏笑。
闭嘴，
洛恩板着脸说。 第一次穿上了他自己的队袍，袍子穿在身上还挺合适。要知道这以前可是奥利弗·乌德的袍子，乌德的肩膀比洛恩宽得多。好了，诸位，安吉丽娜从队长办公室走进来，已经放好了衣服，我们开始吧。艾莉亚、弗雷德，劳驾你们帮大家把球箱子搬出去。哦，外面有几个人在观看，我希望你们只当没看见，好吗？他的语气故意显得很随便，这时哈利觉得自己已经猜到那些不请自来的观众是谁了。果然，当他们离开更衣室，来到外面阳光灿烂的球场时，突然听到一阵尖叫声和嘲笑声，是斯莱特林魁地奇球队的队员和一些五花八门的追随者。他们聚集在空荡荡的看台中央，声音在露天球场周围响亮的回荡着。
那个威斯莱骑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
马尔福用他那冷嘲热讽、脱腔脱调的声音说：“
怎么居然有人给那么一根发霉的破木头念飞行咒呢？”
克拉布高尔和潘西·帕金森粗声大叫，尖声狂叫。洛恩骑上自己的扫帚，蹬离了地面。哈利跟着他，从后面看见他的两只耳朵越来越红。别理他们，他一边说，一边加快速度追上洛恩。谁能笑到最后，才算笑得最好。
我要的就是这个态度，哈利。
安吉丽娜赞许地说，她胳膊底下夹着一只鬼飞球，飞着绕过他们，然后放慢速度，停在他半空中的队员们面前。
好了，诸位，我们先传几个球，热热身。所有队员注意。喂，约翰逊，你那个发型是怎么回事啊？
潘西·帕金森在下面尖声尖气地问。
怎么居然有人愿意让自己看上去像是有个蚯蚓从脑袋里钻出来啊？
安吉丽娜把挡在脸前的长辫子甩到脑后，继续平静地说，
现在散开，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。
这场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，但并不十分顺利。旁边那帮斯莱特林们围观起哄，使洛恩更加紧张。这场球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请您收听下一回的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参与每周的《哈利波特时间》节目有奖收听活动。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，并写信告诉我们，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，奉送精美的奖品。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六频道文艺部收，邮编250062。
本期节目的问题是：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是谁？哈利的教父叫什么名字？
听众朋友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新刚、杨朝霞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:30，重播19:30。
东播1251，
山东广播第六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-503-63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。